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38，撒迦利亚书，韦保罗牧师，2020年5月10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6月22日。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依据的是约翰福音5章39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”耶稣的意思基本上就是，整本圣经，无论旧约还是新约，都是在讲述它。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显然想到的是旧约，因为那时新约还没有写成。当然，新约是关于耶稣的，那么耶稣在旧约中又在哪里呢？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查考的内容。如今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旧约部分的学习了，目前来到撒迦利亚书。这是旧约中的第38卷书。撒迦利亚被称为小先知，并不是因为他说的话不重要，而是因为旧约最后12卷书篇幅较短，因此被统称为小先知书。为了开始今天的信息，我要先读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中的经文，就是撒迦利亚书14章8至9节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冬夏都是如此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苏醒，赐给我们清晰的悟性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美善完全的话语。我也祈求我所说的一切都忠于经文，并且准确无误。我求你使我们众人都能从中得益处，更深认识你是谁，认识你所成就的工作，以及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，也让我们得着福音伟大工作所带来的安慰。我们奉耶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，我想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敬拜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。弟兄姐妹彼此团契的温暖，主餐的交通，以及圣经所说的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的经历都受到了影响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有机会坐在钢琴演奏者和诗班成员旁边，他们的服饰常常激励我。而这原本也是敬拜设计中的一部分，我们彼此服侍。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固然是在赞美他，但同时也是彼此鼓励。然而，如今面对空荡荡的会堂，即便这一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。我们一直在竭尽全力改善这种情况，但需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。首先，大概最重要的是会众身体健康的问题。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无谓的生病。其次，还有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和指导方针。从圣经角度来看，我们也不能完全无视执政掌权者的权柄。此外，我们还必须阅读并消化来自医学专家的大量不同意见。这些专家这样说，那些专家却说完全不同的话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需要顾及他人的担忧、恐惧、舒适度以及谨慎程度。你不能完全忽略别人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。我们往往十分短视，总觉得自己已经把事情完全看透了。如果有人和我们的看法不同，那一定是对方错了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。当长老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祷告中被认真思考。我们查考圣经，不断问自己，在这么多因素之中，究竟应该如何排序，才能做出最忠心、最顺服神的决定？什么是最优先的？什么原则应当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？然而，有一点几乎是大家普遍认同的，至少目前来说，几乎没有实体聚会了。让我告诉你们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做出这个决定的教会 都是正确的。美国 99% 的教会，甚至可能全世界 99% 的教会都关闭了实体聚会，这并不自动证明他们都是对的。从理论上讲，美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关闭教会大门的教会，都有可能是在一种无知且错误的被逆中行事。我们完全有可能都错了，历史上这种事情也曾发生过。但与此同时，神的护理并不受制于人的作为。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都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当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悔改。然而，现实情况是，目前几乎所有教会都暂停了实体敬拜。这就是你我所处的现实环境。那么，为什么我在讲撒迦利亚书之前要提这些事情呢？因为旧约敬拜的核心是圣殿，而圣殿当时已经被毁了。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仍然存在，可是圣殿却不见了。神的百姓已经回归故土，也领受了重建圣殿的使命。然而，他们因为自认为合理的原因而停止了建造。他们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足以证明不建圣殿是正确的。因此，他们对于自己的决定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安心，就像今天许多人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决定一样。上周我们谈到，先知哈该来到百姓中间，对他们说，不，你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如果有一位先知突然出现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答案，这就是你们该做的事，那该有多好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在邀请先知出现，因为我相信先知这个职分随着圣经启示完成已经结束了。但如果真有先知告诉我们答案，那确实会轻松许多。而撒迦利亚所关注的问题却有些不同。哈该关心的是，你们应该回去工作，把圣殿重建起来。但撒迦利亚关心的却是另一件事。他关心的不是人们会不会建造圣殿，而是他们是否已经预备好在圣殿里敬拜神。他想知道的不是建筑工程的进度，也不是大门什么时候重新开放。他关心的是神的百姓是否仍然忠心地跟随神。坦白说，我也有类似的担忧。当你6个、7个、8个星期都见不到会众的时候，你会想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的属灵光景如何？从某种次要意义上来说，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，之所以失去圣殿，是因为他们的悖逆。这是他们陷入那种处境的人间原因。刚才我提到，人的行为无法阻挡神的护理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都应该意识到今天是神为我预定的一天，他早已安排好了。无论你犯过多少错误，无论教会犯过多少错误，无论世上所有人犯过多少错误，都无法推翻诗篇139篇16节所说的话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因此，当你早晨醒来，看见圣殿尚未重建，看见四周充满敌意和威胁时，你仍然能够认识到，从根本上说，这正是神为你所预定的日子。那么，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，这些百姓是否仍然敬拜神呢？这正是撒迦利亚想要知道的问题。当你生命中的事情没有按照你原本预想的方式发展时，你会如何回应呢？无论是教会、家庭、国家，还是工作，都是如此。许多父母在孩子长大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他们会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孩子之间会变成这样的关系。当孩子2岁、4岁、6岁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大概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但等他们到了22岁、24岁、26岁的时候， 你却发现我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这和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同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你开始照顾自己的父母，于是你发现我从来没意识到人生还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，需要由我来照顾父母。又或者当配偶生病的时候，你会想这不是我原来以为的人生轨迹。当事情不按我们的计划发展时，我们会怎么办呢？有时候在这样的阶段里，我们甚至会觉得神似乎忽略了我们。我们心中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，神在哪里呢？仿佛我们给他发了信息，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。于是我们就像诗篇中的作者那样，不断呼求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而在撒迦利亚书中，我们得到一个明确的保证，神就在这里。这正是撒迦利亚要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之一。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，当时百姓中间普遍存在一种态度，神不在乎，他什么都没做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做什么。他们的心态大致就是如此。而撒迦利亚却说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对于一本小先知书来说，撒迦利亚书其实并不短，它共有14章。而且它曾被人称为有史以来最卓越的预言之一。如果你认真读过这卷书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会给予它这样的评价。这是一卷令人惊叹的书，实在是一卷令人惊叹的书。虽然它比以西结书短，也比以赛亚书短，从预言篇幅来看也比启示录短，但其中的信息却深刻丰富，并且充满挑战。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带给人安慰。神借着撒迦利亚所赐下的安慰，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充满敌意、黑暗并且全是掌握在恶人手中的世界里，忠心跟随神的人仍然是神眼中的同人。当我们看到邪恶和不忠似乎正在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。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，他们会拿一些教会做比较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因为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在教会，也可能发生在企业、家庭以及许多其他领域。曾经有人来到我面前，指着一些在人数和财务上都非常成功的教会说话。按照我的判断，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并不纯正，但这些人却对我说，我们应该更像他们。我们应该更像他们。感谢神，我身边有一群长老，他们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。他们确保我们不会因为某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就盲目跟随。然而当我们看到邪恶似乎正在得胜时，诱惑确实会出现。我们会想，也许他们做对了什么吧。他们有人数，他们有财富，他们拥有健康，他们拥有美貌。也许我应该离开现在这艘船，转而跟随他们。而撒迦利亚告诉百姓，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。因为如果你弃船而去，你所投靠的其实是一位已经注定失败的主人。这卷书前半部分大致涵盖1至8章，后半部分是9至14章。虽然不完全是一半一半，但我们在前面看见了一系列意象。这些意象大多数都是关于邪恶终将失败的预言。这些意象描绘的极其生动、美丽而有力量。就像启示录一样，我们看见四匹马，看见象征权势的角，我们看见一卷巨大的书卷，长20肘、宽10肘，在空中飞行，象征神的话语施行审判。我们看见金灯台。这些图画、这些意象、这些预言都以极其鲜明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神对恶人的审判。我们相信善最终会获胜。大多数人都觉得在最终的结局里，善会得胜，恶会失败。 那么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？这种观点有根据吗？还是仅仅因为你天生乐观？你可能会说，我其实很悲观，因为我觉得事情不会在我人生中好转。有些人确实就是这样想的。但总体来说，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善最终会成功，而恶最终会失败。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，人们觉得好人赢了，坏人输了，类似这样的事情让人产生这种看法。然而在撒迦利亚书中，我们看见这种信念有圣经依据，因为神亲自宣告邪恶不会得胜，因此你必须确保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。这就是撒迦利亚所传达的信息。不过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，既然邪恶终将受审判，你自然会说，好，我想站在正确的一边。就像政客们常说的那样，我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。可是你究竟怎样才能站在正确的一边呢？刚才我们提到，以色列人被掳，圣殿被毁，都是他们自己悖逆所带来的后果。他们知道自己所遭遇的是罪有应得。那么我怎样才能站在正确的一边呢？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，而是站在神正确的一边。让历史书籍为我平反，远比让我凭着自己的良善在神面前称义容易得多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是这样，每一个活着的人也是这样，我们所站立的地位其实都极不稳固。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良善、品德、谦卑、智慧和顺服当作义的根基。朋友们，那注定会失败。认为自己只要足够好就能得到神的悦纳，这是徒劳无功的想法。在旧约中，无论是小先知书还是其他书卷，都很难找到一卷像撒迦利亚书这样频繁而直接的指向基督。当你阅读撒迦利亚书时，你不仅会看到许多与新约呼应的内容，更会发现大量直接被新约引用的经文。让我举几个例子，看看我们如何在撒迦利亚书中看见基督、他的工作以及福音。关于30块银子的预言，也就是犹大出卖耶稣所得的银钱，来自撒迦利亚书。关于耶路撒冷被围困和陷落，就是耶稣在橄榄山讲论中所提到的内容，也出自撒迦利亚书。他们必仰望自己所扎的人，我们在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中都读到这句话，而它同样来自撒迦利亚书。今天早晨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也提到，将有一个泉源为洗除罪恶与污秽而开。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个泉源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这句话出现在福音书中，而其出处正是撒迦利亚书。耶稣将站在橄榄山上，出自撒迦利亚书。君王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也出自撒迦利亚书。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预言，都指向基督的位格和他所完成的工作。我们同样在撒迦利亚书中读到福音在全世界所产生的荣耀果效。撒迦利亚书9:10说，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耶稣把自己、他的事工以及他的圣灵称为活水，这是新约中非常常见的主题。撒迦利亚书最后几章宣告了借着基督而来的和平之美，也宣告了借着大使命扩展到全世界的和平。我们在那里再次看见活水的应许。我在开始时已经读过，现在再读一次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冬夏都是如此。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。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这里所表达的是从海到海，从东到西的图画。借着基督的宝血，神的和平要遍及全世界。这样的信息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中就已经读到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讨论，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。在当今的神学环境中，有不少我尊重但不同意的基督徒学者认为，撒迦利亚书9至14章所描述的这一切都将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才实现。我只是告诉你们，这样的观点确实存在，了解它是有帮助的。我认为他们错了，但我也希望保持谦逊和宽容。事实上，其中有些人是我经常阅读、研究并从中获益的作者。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，曾参考过一位我非常喜欢的作者。他这样说，撒迦利亚和其他旧约先知一样，并不知道教会时代这段漫长的时期会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他认为旧约先知并不知道教会时代的存在，他们的视线直接从十字架跨越到基督再来之后。然而，我想谦卑地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，他们之所以没有提到这样的时期，是因为圣经根本没有这样教导。无论是在撒迦利亚书还是其他先知书中，都没有任何经文说这些荣耀、美好、因福音而来的应许要等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才实现。这些应许权都与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有关，而不是他将来要完成的工作。他们与救赎已经成就的事实有关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些应许的实现是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，透过一群蒙救赎的百姓来完成的。这正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应当像以赛亚那样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必须成为愿意回应呼召的人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写的那样，我们需要从沉睡中醒来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你会觉得自己根本不配承担这样的任务。当神说，我有一项工作要交给你，我们常常会像摩西那样回应，主啊，你选错人了，我根本不是合适的人选，我现在没有心情去做。事实上，我大多数时候心情都不好，而且我也没打算改变。还有很多其他原因，我们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。而这也把我带到了关于撒迦利亚书最后的一个思想。当我们问耶稣在撒迦利亚书哪里时，这是我最常想到的一段经文，也是这卷短短的先知书中最让我感到平安的一段内容。我相信，对于那些被仇敌压迫，也被自己软弱压垮的神的百姓来说，最能让我们确信自己真正属于天父，真正是他眼中同人的经文，就在这卷书的第三章。让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场景。这是一个既令人恐惧又令人安慰的画面。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。而我要告诉你，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令人站立了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圣经中所描述的情景，当一个普通人站在天上的审判庭前时，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扑倒在地，如同死人一般。面对这样的场景，人会被彻底压倒。正如以赛亚所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当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面对那洞察一切的目光，他知道你所犯过的每一个罪，所怀过的每一个污秽念头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你和我感到自己不仅不是他眼中的同人，反而显然是他的仇敌，是一个被逆他的人。但如果这还不够可怕，那么还有另一个角色也出现在这个场景中，那就是撒旦。当撒旦站在那里控告的时候，罪疚感就变得更加沉重了。撒旦并不是无所不知的。你知道， 无所不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知道一切。撒旦不是神，他是受造之物，他并不知道所有事情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他并不需要知道所有事情。他知道的已经够多了。你不需要无所不知，也知道人有多么罪恶。我在同一个教会牧养了30年，对这里许多人的罪，我相当了解。我不需要成为神才知道这些。有些事情是你们亲口告诉我的，有些事情则是因为我有眼睛和耳朵。所以在这个意象里，撒旦正在控告。圣经中魔鬼和撒旦这两个名称本身就有敌对者和控告者的意思。控告正是撒旦最擅长的工作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昼夜不停地控告弟兄。昼夜不停。而且他手中的证据还相当充足。他甚至不需要撒谎。他对你我所提出的控告很多时候都是真实的。他知道大祭司约书亚是有罪的。不要忘记，彼得称我们为君尊的祭司，因此这个场景实际上也与我们有关。所有人都知道约书亚有罪。我要告诉你，根据圣经，否认自己的罪是最严重的自我欺骗之一。约翰在约翰一书1章8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神知道一切，撒旦知道的已经够多，而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，就会像约书亚一样闭口不言，完全依靠另一位的大能。律法其中一个荣耀而有力的功用，就是使个人的口都被堵住。我们不会站在神面前为自己辩护。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，我们的口只能闭上。当神的律法显明神的公义和圣洁时，我们根本无案可陈。正如罗马书3章20节所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因此在那个审判庭中，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件事，这位大祭司是有罪的。那么还有什么盼望呢？现在请你想象一下，当接下来那句话被说出来的时候，约书亚内心该有何等的平安与安息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。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撒加利亚书3章2节。当约书亚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灵魂该是何等欢喜。你会发现，圣经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，就是当神的百姓胜过罪恶、死亡和黑暗时，征战属于耶和华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而是靠着他。我认为这里有一点值得特别留意。约书亚并没有说，也不会想到要说，等一下，主啊，不是你拣选了我，而是我选择了你。他没有这样说。对于约书亚来说，最大的安慰在于他知道自己能够成为神蒙恩百姓中的一员，是建立在神的拣选之上。耶和华拣选了耶路撒冷。带来安慰的不是我自己摇摆不定、软弱无力的选择能力，而是神所做出的那个坚定、稳固、真实的选择。我知道，在一个推崇自信、自我肯定、自我形象的时代，无论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，这样的信息可能并不受欢迎。但我认为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评论值得我们重复，如果我们要勇敢地抵挡撒旦及其一切攻击，就必须学习依靠神白白赐下的收养之恩。因此那些竭尽所能削弱并消灭拣选教义的人，实际上是在与全人类为敌，因为他们是在尽最大努力摧毁人得救的确据。我大胆猜想，在那个由撒旦、约书亚和耶和华使者同在的场景中， 约书亚从神所宣告的拣选与得胜中所获得的安慰，远远超过他自己所能做出的任何决定。朋友们，我们并不是一块发光美丽的炭火，靠着自己翅膀的力量从火中飞升，然后投入神的怀抱。不是的。经文说，我们乃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那是一块正在燃烧即将化为灰烬的木头，却被人从火里救了出来。那就是我们。福音是一场救援行动，而需要被救援的人正是我们。神借着基督把我们救出来。当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时，也必须明白，我们真正的征战首先是与撒旦的征战。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。我们常常把世界、肉体和魔鬼当作一句习惯性的说法，却忘记了它的重要意义。当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魔鬼时，就会记得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穿戴属灵的军装，拿起属灵的兵器，例如真理、公义、信心、救恩和祷告。真正的战场在那里。否则，我们很容易把愤怒和报复发泄在人身上，而没有意识到，在恶行、嘲笑和逼迫的背后，有一个仇敌正在操纵属世之人的思想。而我们对抗这个仇敌的方式是完全依靠耶稣的拯救，并且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征战。而在这场征战中，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竟然就是爱本身。当撒旦被斥责之后，整个场景的焦点转向了约书亚。他仍然站在那里，穿着污秽的衣服。这些污秽的衣服象征罪恶，象征不义。朋友们，请细细体会这里美丽的画面。约书亚对于自己的救恩毫无贡献可言，他唯一能带来的就是自己的罪。然而，他身上的污秽衣服被脱去了。如果你仔细阅读经文，你会发现，他并没有帮助别人把衣服脱下来。他没有说，让我自己来吧，让我把这些污秽除掉。没有。是别人替他除去了那些衣服，而且他并没有因此赤身露体，他不仅仅是脱离了罪而已。神还赐给他新的衣袍，华美的礼服，他被披戴上衣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被披戴上了基督的衣，就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的衣。圣经中有三个重要的规算。归算的意思在罗马书第四章中出现过，就是把某样东西记在某人的账上。例如，如果我要把一笔钱归算给你，我会把钱存进你的账户。第一是亚当的罪归算给全人类，在亚当里我们都成了罪人。第二是我的罪归算给基督，他替我们成为罪。第三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。 R.C. 史普罗称之为荣耀的交换，一种荣耀的转移。我认为福音最美丽的表达之一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那里同时提到了其中两种归算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如今神的百姓拥有了神大能的应许与盼望，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被算为义人，能够站在义人的行列中，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善，而是因为神借着弥赛亚所赐下的恩典。现在他们已经预备好完成圣殿的建造了，现在他们已经预备好在圣殿中敬拜神了。作为这间教会的牧师，我有一个深切的祷告和愿望，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失去对这个真理的关注。我们的义是在基督里，并且唯独在基督里。当我们重新回到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愿我们带着更新的眼光来到这里，不是因为我们终于回到了这栋建筑物里， 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污秽的衣服已经被脱去，因着神的恩典，基督的义已经披戴在我们身上。在第三章的结尾，我们再次看见一个关于耶稣的预表，这个词就是苗裔。经文提到将有一位苗裔兴起，而苗裔正是基督常见的称号之一。以赛亚书11:1-2说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显然是在指向耶稣。你会看到这样一幅图画，大卫的家系似乎已经衰败到几乎灭绝，只剩下一条柔嫩的枝子。它从一个根部生长出来，隐藏在地下，几乎看不见。它开始的时候十分微小，但却不断成长。然后在第三章的结尾，我们读到一句极其美丽的话，是神论到这位苗裔时所说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必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撒加利亚书3:9。朋友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不是指基督第二次降临，这是指十字架。罪是在十字架上被战胜的。我们在但以理书9:24也看到类似的话，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，这同样是在指向十字架。而希伯来书10:14则告诉我们，教会应当传讲什么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那一次献祭就是基督自己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的教会永远传扬这个荣耀的信息，罪与罪孽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被解决了。愿我们因着认识这个事实而欢喜快乐，知道我们与你之间的和平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得以建立和坚固。正如马丁路德所说，我们拥有的是另一位的义。愿我们因此得着安慰，知道我们确实是你眼中的同人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，而是因为你向我们所施的伟大慈爱与怜悯，完全出于你的爱与旨意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